佛教的典籍真是难懂难读的吗？这个问题应当分作两面来讲，一面是否定的，一面又是肯定的。现在的一般年轻人都在诅咒佛教典籍的难懂难读，那是由于他们看的佛书太少，同时也没有看到大部的佛经，比如大般若经、大涅槃经、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看过。至于阿含经呢，看的人就更加少了。其实如果真想看佛经，应该先由阿含经看起，接着看法华、华严、涅槃、般若，那么我敢保证，他绝对不再会觉得佛经比耶教的新旧约更加难懂，而使人更加厌烦。许多人以为耶教的新旧约浅显易懂，其实基督徒中很少有人曾经把旧约读完的。一般他们所谓的查经家，只是教人翻前倒后、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如果真的一口气读完旧约全书，如他不是职业的教士，不是盲目的服从，并且也不是另有目的，那么他对信仰极可能发生惊讶和动摇。然而如想读完旧约，实在是一种精神虐待。不过新约的四福音的确是比较易读的，四福音中也只有马太福音写得最好。佛经的特长是每以故事题材的文学笔触写出佛教的思想与境界，善用形象的描写及比喻来表达抽象的形上理境。所以胡适以为佛经的翻译作品要比中国的古文骈体文率真得多。他说，因佛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意解，而不重在古雅，故易经大师以不加文饰，令意小，不失本意互勉。又说，鸠摩罗什译出的经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而最流行又最有文学影响的却要算金刚、法华、维摩诘三部。胡适尤其推崇《维摩诘经》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译出之后在文学界与美术界的影响最大。又说《法华经》虽不是小说，却是一部富于文学趣味的书，其中几个寓言可算是世界文学中最美的寓言，在中国文学上也曾发生不小影响。又说《佛所行赞经》乃是佛教伟大诗人马明的杰作，用韵文讲述佛一生的故事。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财童子求法事，过了一程又一程，见了一大师又见一大师，随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知道胡适并不信佛，他对佛法的见解我们无法苟同，但他是近代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开山鼻祖之一，他却以为佛教的经典富有语体文学的崇高价值。那么试问，佛经是否真的难以读懂呢？除非你老早存有成见，否则你当不至于点头说是吧。然而如果读到大小圣注家的论点，那就真的要使你大伤脑筋了，特别是大小有宗的论著，那些陌生名词，那些精密结构，那些深邃思想，若非有了相当高的佛学素养，看了便是在看天书。纵然是学佛数十年的老佛教徒，如果不曾有过哲学思考及科学方法的训练，也只能望书兴叹而已。正像以一个武侠小说迷的读者突然去读康德与黑格尔的著作，保证你也同样的不得其门而入。那么试问，这样情形的佛典应该要它还是不要呢？不言而喻罢了。许多人以为耶教的书容易读，其实如果跑进他们的神学经院哲学中去看一下，你也会觉得不知所以的。中古时代的耶教教士们为了所谓谋天启与人治的调和而将神话套上哲学的外衣， 为将一切的问题全部纳置于天主的权威之下，所以要称哲学是神学的奴婢，以致弄得愚曲不精，支离破碎，繁杂之极，并且也因此有了繁琐哲学的词号。今日的佛教文章难懂的问题，或许是出于那些少数人的作风而来，比如有些食古不化的佛学家硬是生吞活咽，患着思想的胃肠机能障碍，他们看书不经过大脑，便将书中的文字断章取义，东抄西摘，凑成了他们自以为是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连他们本人也没有弄懂明白，到了读者眼下当然要不知所云了。不过类似的文章目前已经逐渐少了，因为那些博古而不通今的佛学家已到了自知退休的时期。至于思想性的佛学论著，那是供给研究用的，而不是通俗用的，自然不能要求他们写得像《西游记》和《水浒传》一样。虽然近代的日本佛教界也在试用西洋的哲学名词表达佛学思想，但也不能全部西洋化，否则便不成其为佛教而失去了佛教的面貌。总之，若从传播的方式上，佛教是绝对赞成文艺化或者通俗化的；若从研究其思想的理论上说，佛教是不能不深邃化和精密化的。所以我们固然要提倡通俗，却不该诅咒难懂。